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在工作环境中证实大法；二、在世俗的诱惑中珍惜自己；三、重视学法修心，解开怨缘。
明慧法会在工作环境中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城。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在中国大陆从事电视新闻行业的大法弟子。1998年，经单位同事向我弘法而走入修炼。十几年的正法修炼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深感我在工作中和修炼中的每一步，师尊都为我做了精心的安排，并随时呵护着我。下面就结合我的工作，谈谈在工作中证实大法的部分片段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去掉对名利的执着，广度众生。最初我是为了去病健身而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由于生小孩没注意，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西医、中医、针灸、偏方等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均是解一时之痛，而不能从根本上治愈。1998年，正在我为病所困、心力交瘁之时，单位一位要好的同事，他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建议我也去学法轮大法，说你的病无药可治，只有修炼法轮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对气功并不陌生，早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飞碟探索等科学和其他方面的杂志，看到了许多关于气功的介绍，有的文章也说它是一门人体科学。在1992、1993年，我在长春上大学，那时法轮大法在长春已经有浓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学校地质宫门前就是长春市文化广场，每天早上都是排队整齐的、气势宏大的法轮功练功队伍。虽然当时我还没有缘分得法，但得法后在法中悟道，其实在那时师尊早已在看护着师尊的每一个弟子，为我后来得法做了铺垫，所以同事的建议我就欣然接受了，自此开始了修炼大法。经过系统的学法，在法理上提高很快，学法内修使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百病全消，同时逐步开始在家庭中、工作单位正式大法。大法为我开智开慧，也充分体现在我的工作中。得法之初那几年，我在当地的电视台新闻部门做记者，后期制作工作。由于不断学法内修，在工作中我很快崭露头角，采写的稿件质量很受部门领导的重视。不久，领导让我担任了部门里的首席编辑，专门给记者修改稿件、编辑稿件。作为当时单位为数不多的一名大学生，在单位里受器重，电视上也有名有姓。当时我由于修炼大法，对名利看得很淡，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之后，我依然兼修大法，并开始在单位里讲真相，证实大法。单位各级领导，从部领导到分管局长，再到局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放弃信仰，珍惜已有的这么好的工作。我便借此机会向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和兼修大法的决心。最后，领导们看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局里做出决定， 把我从新闻编辑工作岗位调到有线网络技术部门。自此，我每天就和局里聘请的一些临时工在一起工作，早出晚归，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每天奔波在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给用户设计安装有线电视。看起来工作性质从顶峰落入低谷，我却丝毫没有心理不平衡的感觉，相反觉得庆幸，因为这样除了可以和身边的同事讲真相，还能在走村入户时顺便捎着周报、明慧周刊在当地发一发，也可以在入户时利用工作之便，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跟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我体悟到这是师傅的精心安排和良苦用心。通过工作的调动，一方面让我放下对名利好工作的执着，另一方面通过工作和众生广泛接触，以便广度众生，同时也和局内网络技术的同事广泛结缘，给以后的劝三退、救度众生做好了铺垫。现在想想，由于当时在个人修炼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淡名利，并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所以我才能在这一关中平稳走过来。更确切地说，这一关根本就不算一关，因为当时的心性非常好，对名利什么的根本就不执着，干什么都行，修炼嘛，谁会看重这些。由于内心非常平稳，所以家人和丈夫在我工作调动这件事情上根本也不在意，也就没有出现任何来自家庭的干扰。二，在邪恶洗脑班正式大法，救度那一方众生。2003年3月8号，单位组织女职工到外地旅游，我和单位那位向我弘法的女同修商议，两三天的时间出去旅游太可惜了，不如到异地偏僻的乡下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所以我俩分别向单位请了假，就带着几百份小册子、光盘等资料出发了。乘坐公共汽车到了农村，我俩一个拎着包发正念配合，一个专心挨家挨户的发资料。由于配合的好，正念强，大白天的我俩很顺利的发了几个村。可是到了资料接近发完了的时候，因为在一些做资料正式发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俩各执己见起来，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出现了矛盾，没有及时向内找，发资料的时候也不配合了，各发各的，也不发正念了，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恶告，村委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来了一辆警车和几个警察，把我俩带到当地派出所。我俩不报姓名，不报住址，更不说自己的工作单位，总之就是按照师尊在法中要求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就是不断地讲真相，过程中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尊加持和保护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大法显神迹。在刑讯逼供的那两天，警察出现肚子疼、浑身疼痛、起不来床、家中地板莫名被水泡等症状和表现，我告诉他们这是现世现报，他们都很震惊，也相信是遭报了。期间恶警趁我俩讲真相不备时，偷偷给我们照了相，在网上搜到我们的真实身份，一看我们竟然都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并且都是高学历的，对他们触动很大，在刑讯逼供未果的情况下把我们送回当地，先是在拘留所拘留了15天，后把我们关入当地的洗脑班长达10个月。单位的领导和当地610企图长时间关押我们，消耗我们的意志，逼我们妥协、写转化书等，以达到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目的。我们想，邪恶通过电视媒体污蔑、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们作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就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揭露天安门自焚谎言，然后通过我们的特殊身份正视大法，坚决不出卖师父和大法。在洗脑班里，我们睡的是三合板，没有床， 吃咸菜。厕所就是在房间里的角落里放的一个塑料桶。为了时时刻刻监视学员，门窗上故意砸碎一片玻璃，所以夏天蚊蝇满屋，冬天冷风嗖嗖。门上还装上锁和报警系统，以防有学员出逃。在洗脑班里，邪恶通过各种酷刑折磨我们，比如吊靠，把一只手吊靠在很高的床棱上，让你垫着脚，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拿皮棍和小木杆抽打。我的一只脚的大拇指盖就是被他们打得变紫了，掉下来的，后来又重新长出新的，竟没觉得疼，都是师尊给承受了。当时很多被打的学员都是这个情况，都不觉得疼，可见师父对学员的慈悲。还逼我们长时间半蹲着，逼着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节目等等。这一切伎俩都没有改变我们兼修大法和正视大法的信心和决心，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一旦让邪恶得逞，达到转化我们的目的，由于我们的特殊身份，对大法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极大的。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只要我们不转化，兼修大法到底，我们电视台的所有众生，乃至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的众生，都会对大法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为他们的进一步了解真相得救打下基础。在洗脑班里，我和同修下定决心，一方面要通过正念正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并对照大法修去对名利情乃至生死的执着。为了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和同修不止一次地放下生死，每人绝食近半个月，一点不吃不喝，身体除了消瘦却没有出现大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生命在正实法中升华。另一方面，我们把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作为己任和使命，我们是这些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亲人，我们慈悲地对待每一位能够接触到的众生，从610人员到洗脑班的保安，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比如面对面讲真相，打开他们的心结，或用书面的形式向他们耐心系统地讲真相，同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操纵他们、干扰他们明白真相的所有邪恶。还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注重自己的修为和言行，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正和善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从而去掉了对大法的反感抵触心理。慈悲的力量解体了邪恶，在洗脑班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有一位曾经很邪恶的保安，是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早已经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中。在我们的感化下，他竟然对我的那位同事说，某某某，等你修成正果上天了，也一定把我带到天上去，去给你当丫鬟也行。在我们的感化下，一名610人员偷偷拿来师父的新经文给我们看，到了早上还给我俩放风，让我俩起来练功。610的副主任也是后来的主任，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他也曾被收录在恶人榜中，他受邪恶的毒害很深，我和同修多次面对面地跟他深入讲真相，过程中穿插着背诵师父的经文，大法的力量和弟子的慈悲融化了坚冰，他下令不再折磨我们，并主动给我俩下载师父的新经文看，还暗自指使主管洗脑班的科长给我和同修每人一本转法轮，我俩可以在洗脑班里天天学法，并持续发正念，创造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宽松环境。我们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为我们开创这一切，在邪恶的环境里怎能做到？最终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的配合下，在明白真相的610主任主动和单位及上级部门协调后，我们在没有转化的情况下，最终堂堂正正地回单位上班，工作待遇、奖金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此过程中，我们在单位和市里有力地证实了大法，为以后在工作中继续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做了很好的铺垫。三，利用工作岗位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无边法力。2007年，在我跟有线网络公司的大部分同事讲了真相，劝他们做了三退之后，师父又巧妙安排我回到局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是局内的核心科室，和局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我悟到，这是让我通过工作之便跟局领导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劝三退了。出道的时候，邪恶死死地阻挡着，幸亏当时救度众生的念强，有单位同修的配合，我心性基本也到位，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最终如愿成了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担任了办事员兼局食堂的会计。在工作中时时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利用工作之便接触众生，讲真相，证实大法。在办公室工作期间，给局领导、包括局级、副局级以及所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讲了真相，除了一名副总编没有三退外，其余的全部三退，并且与和办公室密切接触的人员，如食堂承包人员、厨师、物业保安员、保洁员、服务员等，也大力讲真相劝退，结果大部分也都三退了。电视台作为协党的喉舌部门，应该说工作人员受党文化的毒害最深，可是大法救度众生的无边法力照样在这些众生身上体现出来，只要我们按照师尊教给我们的去做，完全信师信法，他们一样能得救。环境是师父给开创的，救人其实也是师父在做的，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这一点是深有体会。2009年在办公室救度众生的使命完成后，单位又做调整，这回把我调回了最初工作的新闻岗位，在某一栏目里担任后期编辑和制作。我深知这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叫我在新的岗位里证实大法，救度被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众生。刚回去的时候，我承受很大，压力也很大，最初是来自工作的压力，因为期间我离开新闻工作十几年，设备也全部进行了更新，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前没接触过，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此外，来自同事的压力，他们身上的魔性都很大，争斗心、妒忌心很强，领导动辄发火骂人，刚开始时真的不适应。我想修炼人遇到所有问题和矛盾都找自己，如果我自己一点没有争斗心、妒忌心这些党文化的因素，我的场一定能制约他们。于是我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便不断削弱党文化，比如编辑稿件过程中删去美化恶党的内容，剪辑镜头中剪去恶党旗帜等画面，同时在心性上下功夫，不断向内找、向内修，做到不计名利得失，任劳任怨，善待每一个人，从中修出慈悲心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艰苦付出，在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化下，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身边的同事们全部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我给了大家破网软件，现在他们都在翻墙，并且办公室里充满了祥和，领导也不骂人了。连他自己都说，现在他都不愿意高声批评科室的职工了。大法的无边法力在同事们身上得到了展现。当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修好了，环境真的就不一样了。前一段时间，领导又让我担任这一栏目的首席编辑，大法开智开会的一面再次展现出来。经我编辑的稿件没有党文化的因素，语言流畅，逻辑缜密，艺术性强，充满了正的能量，领导和同事们都刮目相看。在我担任栏目编辑以来，节目的质量和收视率直线上升，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关注，起到了很好的证实法的作用。在当地的电视上，大法弟子的名字金光闪耀，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荣耀， 目的是以此证实大法。我所做的本是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离师父和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世俗的诱惑中珍惜自己。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男青年大法弟子，曾任职于某矿山企业的高管。去年年底，我从邪恶的看守所走出来。我虽然年轻，但我的经历已经让我切身地体验到了当今中国世俗的污浊与法轮大法的纯净，这种对比是如此的强烈。面对这个道德缺失、物欲横流、处处充满着各种诱惑、变异的所谓现实的社会里，能够坚守自己心灵深处的那点纯真与良知，不为世俗中的名利与情欲所动，是何等的难得。我也更加体会到，身在这样的环境，我能够拥有自己的信仰，又是多么的荣幸和珍贵。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些关于善恶有报的故事，教育我做人要秉承正义，不能欺负人，吃亏是好事，敬仰神佛将来会得福报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观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所以我从小相信善恶有报，世间有神灵的存在，不敢做坏事，不敢说谎，从不欺负同学，怕自己将来遭报应。上小学时，还经常独自到村附近的庙里去上香祈祷，警示自己别干坏事，一定要按照父母说的那样，做个有道德的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些连大人都说不清的问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漫天星斗，极目望去，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来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天上的人家究竟是啥样？百思也不得其解。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感觉，我将来会走一条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路。也许从那时起，在师尊的安排下，这种神圣的法缘已经悄悄地结上了。得法的不易。我出生在西北地区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到现在当地大多数农家还用着畜力耕种，交通和信息都很闭塞。自己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长大，父母都是当地很有名的老实人。由于当时家里经济的拮据，上学期间吃了很多同龄人没有吃过的苦。在邪党迫害大法之前，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大法。当时邪党的媒体铺天盖地的诬陷大法时，我正在上高中，学校也没电视，报刊我几乎不看，甚至连邪党在学校里搞的诬陷大法的签名活动我都不知道，所以自己也没受到太多的毒害。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搞好学习，考上好大学，将来才有出路，才能告别父辈们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别的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让我没想到的是，2003年我在高考中失利，情绪一落千丈，自暴自弃，性格也变得很内向，见到村里面的人都躲着，不愿接触任何人，就连父母我都不愿意跟他们多说话。2004年我在县城高三复读，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位法轮功学员30多岁，是位乡镇干部，说话干脆利索，一身正气。他给我讲了大法真相，讲述了师尊当年传法时的神圣，众弟子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巨变，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原因，分析天安门自焚种种疑点，肯定他是伪造的，大法现在红传世界的盛况等等。这一切使我震撼不已，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了这么大、这么多邪恶的事情，且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自己竟然一无所知。过了几天，这位学员给我带来了宝书《转法轮》，他告诉我一定要珍惜这本书，
这不是一般的书籍，看书前要把手洗干净，一定要争取在短期内连续把书看完。当第一眼看到封面上的法轮图形时，我看到的是个立体的法轮，还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轮都在快速的旋转。看到师尊的照片时，师尊在朝我微笑，我当时有点害怕，赶快把书合上。我问自己，怎么会这样？难道这本书会动？莫非是自己看花了眼？这本书真的是天书吗？带着很强的好奇心，我很快的就看了一遍转法轮。虽然书里面有很多看不懂的修炼名词，但当看完这本书时，我流泪了。一个大男生流泪，真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本书讲得太好了，就对着师尊的照片说，我一定要按照书上要求的那样，做个真正的好人。尽管高三复读时间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学法到深夜。书里面的层层法理深深地吸引着我，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小时候的那些莫名其妙对人生的疑问全部解开了，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下感觉真是天清体透。上课时，我的精力变得特别充沛，学习成绩直线上升。随后，我一步到位地学会了五套功法。记得在第一次练进功时，眼前出现了很多刺眼的光环，还有很多像电焊时的电弧一样特别刺眼的亮点。第二天，我问了同修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这都是好事，别担心，说我的根基很好，说明师父已经在管我了。在高考之前，我把师尊在2004年之前的全部讲法系统地学了两遍，包括在99年之前的各地讲法和精进要旨，背诵红银红银二。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得法这么晚？当师尊在大陆开传大法时，当99年大法遭到邪恶迫害时，当大法弟子舍下生死进京护法时，我怎么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无休止的、全力的间隔着我。这种间隔让我差点失去了已经等待了千万年的得法机缘，让我永远在这红尘中沉沦，永远回不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园。我昂首长叹，好险啊。当自己修炼松懈时，就以师尊的《至坚》这首诗来鼓励自己，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虽然自己得法这么晚，但更要精进才对。大法开启智慧。我上大学时，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师父的讲法、练功磁带、小单放机等全都带上了。开始家里人有些为我担心，不让我带那么多的大法书，但经过我多次对家人劝导，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进了大学校门的第一天，我就对自己说，你一定要精进啊，得法这么晚，在修炼上半点都不能放松，师父安排你到这座大都市来，一定是有你的使命的。入学不久，我就很顺利地突破了中共邪党的网络封锁，随时都能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了很多的真相视频。大学里面多数时间是由自己支配的，相对来说，学法的时间比上高中时多了很多，同时也明白了很多的法理，特别是对师尊在99年720之后的讲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九评共产党问世，特别是师父在05年2月14日和15日连续发表了《再转轮》和《向世间转轮》后，我深深地感到讲真相劝三退的迫切。开始，我试着以第三者的身份跟自己走得近的同学讲，虽然他们都很认同大法，明白了邪党给大法造了很多谣，但是迟迟不肯三退。我就向内找自己，我哪儿做得不对，没能使他们明白必须三退。 发现原来自己在讲真相时喜欢争强好辩，一旦遇到不听真相的人，马上就瞧不起他们，心想反正真相我给你讲过了，你不听就怪你自己，当劫难来时你就跟着邪党遭殃吧。这哪是救人啊，明明是在往外推人家。师尊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时就告诫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是啊，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当想起这段法时，我觉得很汗颜，修炼人的善哪里去了呢？大一放寒假，我回到家，听同修说，给我讲真相引导我得法的那位同修被邪党迫害死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整个人都木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那么好的一位年轻同修，只为了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世人，就被邪党活活地迫害死了。整整时隔8年的今天，当我提笔写这篇交流稿时，那位同修的音容笑貌、说话、走路时的样子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大一下学期，在我上学的这个城市，我又认识了一位同修。在这位同修的资助下，在我的学校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的资料点。当时我面对师父的法相，双手合十许愿，弟子一定会修去各种不好的人心，请师尊放心，请师尊加持，让这个资料点救度更多的世人吧。这个小资料点顺利地陪伴着我，直到结束大学学业。那时从购耗材到打印、装钉、刻录、发放，全部自己做，一步到位。大学期间，我的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下午课结束后是学法时间，晚自习期间是到其他高校发资料的时间。出发时和去上学一样背着书包，只是里面装的是救人的资料，再装几本学生常看的文学杂志做演示，从不拿带有自己的班级和名字的课本，提个水杯就出发了，并且要赶在那所学校的学生上晚自习前半小时到达那里，向发资料的教学楼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空间场，彻底解体里面的一切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接下来，再从教学楼的最上层往下发，一般是在教室前面的讲桌上放一本九瓶共产党，里面再加一张九瓶光盘，把小册子及其他真相光盘挎在课桌箱边上，如果课桌上留有学生的，就将资料夹在书里面。其实教室的门把手上、楼道两端的窗台上，这里是学生打电话常去的地方，报刊栏的缝隙里、学生的自行车筐里都是放资料的好地方。一个教室里面不要发的太多，要看情况而做。晚上9点多发完真相资料返回来后，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学习时间。我校周围高校密集，相距都不远，直到晚上11点多再返回宿舍。周末大多要去电子市场购买耗材，回来后做下周所需要的救人资料。每次选购的耗材和制作的资料计划好，下周够用就行了，尽量避免资料与耗材的堆积。那时我发真相资料主要以高校为主，选用的资料以适合学生阅读的小册子为主，如九瓶共产党以及各种真相光盘。当回想自己上大学的时光，真的是感慨万千。我所在的城市高校很多，除了那些在大门上查得很严的军事类院校外，我几乎跑遍了市内的所有高校，在各个校园里都留下了我发正念、发真相资料的身影。那时的修炼状态非常好，三件事做得很精进。当时之所以有那样好的修炼状态，关键是学法能跟得上，在大学这样时间宽松的环境里，学法得到了保障，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与同学相处关系都很好， 资料点所需要的技术很快就能掌握。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自己能抵制世俗与潮流的一切诱惑，能很好地把握自己，遇到每件事情都会用大法的要求来对照该怎么做，真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当有失恋或者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都愿意跟我来诉苦，跟我真诚的交流。我会借此机会向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推，再以中国正统传统文化为基点，讲述做人的原则、婚姻观，讲些有关善恶报应的历史故事等。很多同学说，跟我唠嗑后，不顺心的事情都想明白了。我知道，这都是师尊给弟子的智慧，让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越到最后，越要珍惜自己。毕业后，走入这个繁杂的社会，又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特别是处在这个被中共邪党利用历次政治运动把中国人的道德良知扼杀殆尽的时代，要把握好自己不被这世俗熏染真是很难。从明慧网弟子的交流文章中可以看到，有很多以前修得很精进的大法小弟子，一旦长大走入社会后，修炼就停滞不前，让世俗中的事业、感情、名利等这些东西把自己拖下去了，忘记了自己来世的使命，从而不珍惜自己。其实我自己也曾对这些东西困惑过，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有一段时间，由于自己悟性差，再加上执着于常人中的很多事，对师尊要求的救度众生有过极端的认识，执着起了海外华人搞的一些项目等等，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当时还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直到师尊直接指出来后方才醒悟过来。由于自己悟性差，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对于生活在这个所谓现实社会里的青年大法弟子来说，如何能平衡好世俗中的名利情呢？我认为这些问题对很多修炼精进的大法弟子来说，根本就不算是问题的问题，不值得去分析，太渺小。但对曾经在这方面也栽过跟头的我来说，还值得去深思一下。修炼人的事业、个人得失、婚姻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定数的，有时出现一些波折，可能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也可能是由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执着心太强求来的麻烦。我悟道，这与师尊讲的修炼人吃肉问题是一个道理。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放下执着心并不等于放下事物的本身，就看自己如何去悟了。归根到底，面对世俗中的这些琐事时，关键是自己必须得把这些心放下，不去执着它，结果如何顺其自然。再说我们还有师父管着，大法弟子只能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如何能救度更多的世人，这才是我们所思考的。特别是我们青年同修生活在这个很诱惑很便宜的社会，更要认识到这一点。师尊早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这篇经文中就讲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往往你打算的挺好，可是你知道自己将来剩的时间还来得及吗？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师尊的法讲得这么清楚了，现在的每时每刻都是师父承受了很多很多才延续来的，目的是让大法弟子成熟，救度更多的世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如果还痴迷于世俗中的事，为自己找借口，那真是愧对师尊。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回想起以前在大学里三件事做的都那样的好，特别是法学的那样的扎实，心态自然很纯净。虽然上学时经济很拮据，学校里的课程很多，大 但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洒脱快活的人。一旦走入这个所谓现实的社会后，任何时候一旦学法得不到保障，各种人的执着会潮水般的涌来，修炼状态就会大不如前。当看到什么是大法弟子师尊这篇讲法时，我很惭愧，扪心自问，你达到了师尊所要求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标准了吗？你史前救度众生的宏愿到目前兑现了有多少？我无语，只有抬头长叹。像我这样后期走进大法的学员，个人修炼与救度众生是融在一起的，更不能有半点松懈。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无条件的精进再精进，放下世俗中的一切执着，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蓦然回首，自己曾在去年被中共邪党非法关押迫害期间，在看守所那样邪恶的环境里都能走过来，现在面对世俗间的一些琐事算得了什么？太渺小了。写到这里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对所面临的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开，真有修炼如初的感觉。最后让我以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拜谢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重视学法修心，解开怨缘。作者：大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好。修炼中人人都会有难要过，有关要闯，我最难逾越的关就是和丈夫间的怨缘。做常人时，我俩就总是磕磕绊绊，没有三天好日子过。我烦他大事办不来，小事办不好，还开口闭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仿佛成了他的口头禅和办事的依据。不管和他说什么，也不管是轻是重，是缓是急，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可有可无的面孔，好像我在对墙说。即使追着他讲，他还是十句听半句，把黑听成白，然后就按我觉得去张冠李戴的瞎办，十有八九搞得一团糟。过后无论麻烦多大，从不主动去补救，而且下次照旧行事，从不接受教训。弄得我一听到这个我觉得，心上立刻就像堵了块大石头。每次与他论理，他几乎都要用同一句话狡辩，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告诉的，从不认错。我多气多急多累，他一概视而不见。我俩就这样变变扭扭的从青年中年走到老年，争吵不断，气闷抑郁，弄得百病缠身，真个苦海无边，何时是尽头？在这万般无奈万念俱灰之时，我喜得大法，身体一天一个样，很快恢复了健康，无病的轻松，心境的愉悦，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内心无比惊叹大法的超常，时时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老伴儿和我同时走入修炼，我寄希望于他能在大法中改掉陋习，现在明白了，带着如此强大的执着学大法，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但我很快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再度的失望使自己重又跌入无奈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我迷茫着，蹉跎着。一次他又张口我觉得，没等他往下讲，我气恼地直呼其名，某某某，你动不动就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多少钱一斤？你整天抱着他不放，修炼了也不改，整天拿着不是当理说，你还懂不懂尊重人吗？ 难怪小时候老爹专为你预备根棍子，怎没把你打明白？他一愣，避开我话茬，立刻气呼呼地反问，你大名大姓地喊我，你尊重人，我叫你一回名字你就受不了了，这么多年你对我一直哀哀的，我的名字叫哀，不要欺人太甚。过去吵是常人，现在吵肯定不对，修炼人要忍，我也知道，可忍不住啊。非但如此，还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往上翻，被蚊香烧坏的桌子啊，帮犹大作证，使自己遭重刑啊，自己大难不死，获救后他扔出的那些冰冷伤人的无情话呀，为了修炼不让他看电视，他可不知好歹的耿耿于怀呀。翻不完的旧账，理不清的心愿，通通和他的陋习挂钩，我吃不下睡不好，气没少生，泪没少流，我也急呀，心想我俩毕竟一起修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十天半月谁也不理谁。我告诉他发证宴倒掌了，他说你还那样呢，提醒他学法不能困，他说谁困了，你才困了呢，告诉他读大法书要有句感，要读出轻重音，他发狠地说我就这样，就这样，别管我。我指责他不讲理，他气狠狠地说我就不讲理，就不讲理。说到这份上，和他可真是无理可讲了，自己一辈子奉行没理的话不说，没理的事儿不做，行为处事一直以此自律，也赢得周围的人普遍认可敬重，怎么到老伴儿这儿就行不通了呢？过去的几十年暂且不论，都修炼了他怎么还不讲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怪他缺规少矩没家教，也暗自抱怨自己命苦，我从此尽量避免和他正面发生冲突。迫害初期他曾遭恶警绑架，我知他心中有阴影，也不强求他，就独自去接送大法资料，独自去发，独自去讲，并买来机器独自印传单。为了安全，我什么也不敢告诉他，也不愿告诉他，他也不问。我常想各修各的倒也省心，何必自寻烦恼。我俩表面上虽不再强势，但各自的常人心并未减弱。当时九品共产党已经问世，自己也感到时间紧迫，救人急，可和老伴间的隔阂仿佛一座山挡在修炼路上，就是过不去，怎么内找都是自己对，不知道如何才能协调在一起，真苦啊。有一次我看到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师尊的教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心立刻像开了一扇窗户。对啊，大法能帮我，怎没重视学法呢？尤其是在学法的时间和质量上，自己太随意了，没严格要求，既没做到经常学，也没做到用心学。我萌发了和老伴一块学法的念头，没想这次和他一说，一拍即合，从没有过的顺当。我从心里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我俩定好每天3点半起床，练完五套功法，发完6点正念，认真学一讲转法轮，晚上再学一讲，这样每周能学完一遍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或经文1至2篇，剩余时间自己安排。无论年节多忙，参加婚丧嫁娶多累，我们都严格按计划行事，坚持至今已近8年，光转法轮已学了300余遍，其他大法书平均3-4个月能通学一遍，师尊的近期讲法更是反复多学。师尊教诲，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弘引二精进正悟。在长期不懈的学法中，我真的在变，在提高，而且是在法理上的提高。我终于明白了，在和老伴的矛盾中是我错了，错在我一直在用常人理来评判一切，特别是评判老伴儿，而修炼人是不应该等同于常人的，是要按超常的宇宙正法理来行事的。常人理再好，也是三界内的东西，而我们是要跳出三界的， 况且三界与宇宙的一切是反的，精进要旨，大法是圆融的。如此看来，我今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表面看是老伴儿带给自己的，其实都是我过去是欺负他、伤害他时造下的业债。承受就是在还业债，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正法理，而自己却一味地用常人理在和他争斗，这不等于是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儿，想欠债不还吗？他主元神可明白着呢，他能没气儿吗？能给我好脸色看吗？做常人时为此争斗，怨恨不平，把自己身体搞得一团糟，修炼了还如同常人，这是我在和宇宙的正法里拗尽。大法开启了我的悟性，破除了我心中的迷障，不但使我明白了错的是我，对的是老伴儿，而且还让我明白了其中所蕴含的超长的理。一，学法生法，学法升华后的认识。其一，我认识到人心是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修炼路上没有偶然，我和老伴之间的是非恩怨乃因缘所致，在无名的轮回中，我欠他的可能太多，自己根本无法还清。师父在为我承受的同时，利用他们让我承受那么一点点痛苦，快点还清业债，尽快提高。我却长期沉迷于人中不醒不悟，还痛苦的不行。究其原因，从常人层次面上看，是我太执着于自己的那个常人理，向内伸找，是自己太看重常人中的那个讲理的虚名，过于看重世人的评判，被求名的执着迷住了心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太重的人心被外来因素钻了空子，引来了外来的干扰，差点把自己拉下去。大法破迷，疑惑顿消，在明白的刹那，我眼中溢满了感恩的泪水，心中那种敞亮与欣喜至今难忘。其二，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修炼就是修自己，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各种不好的人心，而不是修他人。我总指责老伴儿，总想改变他，是自认为比他强。常人里我从小就听得多，长大了这方面的书又看得多，亲朋好友谁碰到了矛盾，遇到了烦心事，也都愿意找我，我或三言两语，或引经据典，使他们心中的不快很快烟消云散。我长期的沉迷于其中，享受着欢喜，滋养着自傲，轻视着他人，继而发展到想改变他人，不尊重他人的地步。显示心、欢喜心没去，又滋生出烦躁心、争斗心、妒忌心，从没想过改变自己，还拿着自己的执着当理说，修炼人要放弃常人的一切心、一切理，才能修到高层去，才能跳出与宇宙相反的三界。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师尊的教诲惊醒了我，使自己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从明白的那刻起，我在所有的大关小难中，都把自己定位于错的是我、红银三、谁是谁非。这一基点上，牢记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万事皆有因缘。从一念、一言、一行上，认真找自己，彻底去人心。这不但是修自己，也是在维护修炼、维护大法，因为自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其三，修炼人要珍惜每一个生命。从法中我体会到，要尊重他人，人是神造的，每个人的生命成分都是神给特定的，是不同于他人的，所以每个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也各不相同，宇宙因此而繁荣，这是天地的造化。尽管生命的特点不同，但都是神赋予的，所以神对每个生命都是慈悲的，都是非常珍惜的，我们的师尊更是如此。因此轻视他人，妄想改变他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人根本办不到的。要想修炼，就归正自己，善待他人，慈悲他人，自己不仅对老伴要如此， 对其他人也要如此，对一切生命都要如此。法理上的提高让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过去自己对亲朋好友也肯帮助，经济上也肯付出，他们对我也很好，大部分人明白真相后也都做了三退，尤其是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对大法都很认同，但自己的心底深处却隐藏着一颗别人不易觉察的轻视他人心。这种以学历高而自傲形成的执着，在神佛的慈悲面前是何等的龌龊。我一直生活简朴，不随意浪费或毁坏东西，但这也只是做人的美德。如今站在珍惜生命的角度回首反观，前后对比，那真是迥异不同的两重天。再回想师尊对人、对动物、对植物，以致对一颗饭粒的珍惜，我感悟到珍惜生命中的博大精深的修炼内涵。法中的这一升华，使自己在修炼路上又迈上了一个崭新阶梯。在这一层的修炼中，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有一个难忘的小故事，每个故事就是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个脚印，它们连起来就是自己这一阶段所走过的修炼历程，那里面真实的记载着一切。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的悟性上来了，老伴儿也立马约束自己不再说我觉得，即使偶尔脱口，我俩也是一笑了之。他的学法状态前后半若两人，尤其读书更是认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绝非昔日能比。坚持正念，清除怕心，主动出去发材料，对面讲真相，尽力做着三件事。我俩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互相宽容，大法化解了我们的冤怨，长期的争吵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大法熔炼着我们，改变着我们，我俩的人心去得很快，陋习改得也很快，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环境真的变好了。这一切都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在做，我们自己只是有个想修好的愿望而已。二，法中走向成熟。其一，成立学法小组。我和老伴儿在集体学法中受益匪浅，为了让更多同修在法中提高，在我家先后成立了几个学法小组。考虑他们上班时间不同，家庭情况各异，我尽力合理安排好时日，以减少他们学法时的分心。我又尽力找回昔日的同修，有条件的尽量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集体学法，暂时有困难的我也及时送材料，并及时在法上与其切磋。在大法的起悟下，我们排除干扰，逾越难关。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昔日同修很快去掉了徘徊，坚定下来。近年来我们的集体学法风雨无阻，同修间遇事向内找，去人心，自觉坚定地维护法。这种在法中提高后的升华是坚实的，无论时局如何变换，我们不为所动，抓紧讲真相救人，按师尊的要求理智地做好三件事。其二，自觉维护大法，主动给大法书改字。在第一次给转法轮改字时，我和老伴儿已按转法轮的改字原则，把720以前的其他大法书都通通改了一遍，后来因时间紧就没有再做，所以一些应改掉的字还在这些书中留存着。去年十月，我和老伴儿学北美巡回讲法，在54页看到一段师父有关改字的答疑，笔录如下：弟子，大法的书有改过的以哪个为准？师，当发现有错字时，改是必要的，有师在，法乱不了。中文就以台湾近期发行的为准。我和老伴儿悟道，把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字从大法书中剔除，这是弟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按师父的要求主动去做。所以我们决定把720以前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按要求改字，以网上的新版本为准，一位同修读，我和老伴儿做记录，记录下应改掉的字及其所在的页数、段落、行数，并标清楚要换上的字。我们边学边校对边补漏， 前后共三遍才确保无误，然后再把所需的新字交由资料点的同修打印，最后把这些字剪好贴好。在不影响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我和老伴儿终于完成了大法书的改字。整个过程很辛苦，前后三遍的校对极费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我白天实在做不完，就接着干通宵。在这夜深人静之时，看着这些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大法书，那难忘的弘法13年的反迫害，保存这些大法书的艰难，往往会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萦怀难忘。神圣庄严的心境驱散着我的求安逸心、急躁心、做事心，心灵在进化，认识在升华。其三，重视学法。我修炼中的最大体会就是，是大法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着，是大法让我懂得了如何向内找，是大法帮我有效地去掉了他们，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大法又把更高层次的法展现于我，我再找再去再接着修，我就是这样在大法中拾阶而上的。我觉得千万要重视学法，学法真的很重要。我发现自己身边至今仍有不少被各种矛盾缠身或被各种病痛假象折磨而不能自拔的同修，我非常理解你们，因为我曾走过同样的路。真心希望各位同修，不管多苦多难多无奈，一定要重视学法，重视学法，感恩师尊的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